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神的儿女都有肉体上很多辛苦的时候，但我们仍然知道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落空。十三节十四节，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。再一次，神的诫命谨守遵行，基本上是信靠他，而不是去字面上遵行什么，信心领受了他去遵行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就丰丰富富，而完全的实现在将来。在今天可能物质上身体上感觉的是刚好相反的，但是我们真是单单信靠他，不偏左右，不对神的话不打折扣，不加添不减少，就是单单信靠神为我们所做的，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事，不随从别的神，不侍奉别的神，耶和华必让我们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同样，你照字面来看，这是很庸俗的成功神学，这是很庸俗的势力神学。哦，我们要做上，好像跟耶稣讲的他是要做下，他是要来服侍人不一样。当然神的话一点都不会冲突，我们做上做首都是来服侍，我们蒙恩就是更好的来服侍，更喜悦的来服侍，做奴仆，做最卑贱的工作，像我们的天父一样，我们可以很乐意的来服侍。所以再一次，神让你做董事长也好，神让你做小兵也好，做清道夫也好，真的是在神的带领中，我们就欢喜吧。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跟做宰相的时候一样，都是蒙福的。当然我们希望是做宰相，但是未必就是一直在做宰相。大卫在做王的时候跟他逃命的时候一样是蒙福的。当然我们希望，神也希望我们是在做王的状况中，永远也是神让我们做王，但是过程中十字架有多少辛苦就辛苦吧。耶稣可是倒霉的时候多，姑且说倒霉，耶稣活了33年半，他起码有30年时间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如果我们知道，大概就是在刨木头吧。哎呦，宇宙万物的主宰在那里刨木头。所以很多次经就在讲到他的那些神迹奇事，圣经没有记载的，可是那不可靠。我想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，摩西、大卫、保罗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很多学者都对这些经历觉得很奇怪。保罗曾经在初信主然后到了大树那段时间，大概有10年左右，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在做什么，让人非常稀奇。为什么不记载？我想神都要让他的儿女不仅是一次，可能常常的有一些让我们真是隐名埋姓，或者让我们真是受打击，让我们真是可能人看没有出息。不要去想神要怎么带你了，就是感谢主，神让我们做首不做尾，居上不居下的时候，是从神这边来看。有的时候人看也是这样，但是不管是人怎么看，我们重要的是神怎么看。我们做奴仆侍奉上帝，神就是看我们是首。我们做奴仆做最低贱的事情，如果是信靠上帝，神就看我们是居上的。好了，很可惜到此为止。下面就是你如果不听从，可见得在以色列历史不听从不信靠的情形居多。15节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又是一切又是常常。我们只要有一个时候想要用行为来称义，那就一定要下地狱，因为我们不能够一切，也不能够常常，也不是今日所吩咐，就是我们没有把他的话当话，只是一个习惯的在做，以下的咒诅就会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这也让我想到这个在那个神对该隐的一个提醒，罪会恋慕你啊，恋慕你，一个痴情的女人恋慕你，天天追着你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痴情的男人天天追着你不放，怎么电话也打来， email 上也是他，门口也是他站在那边。罪在追着我们， 罪的 咒诅也是追着我们不放，一定要临在我们身上。如果你看到下面哈，那不是追你而已，非追到你身上不可，非贴在你身上不可，非进入你的身体里不可，那好可怕，挥不去的。前面是那个福气，你要躲都躲不掉，现在咒诅你躲都躲不掉。那甚至到最后是在你的心里面了。那各位，我们不妨也想一想看，有的时候接二连三，我们说哎，今天真倒霉，怎么一连串的事情。我想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主，基督徒没有什么倒霉的，一切都是恩典。即使我们是在离弃上帝而有咒诅的时候，若是回头，那个咒诅也是一个更好的祝福，让我们更彻底的悔改，更彻底的赤裸裸的回到神面前。咒诅会追到你，会临到你身上。你在城里必受咒诅，在田间必受咒诅。你不管是到哪个地方，你走到天涯海角，你做哪一个行业都不好。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讲过他的见证，他说而且有一段时间台湾啊，这个做成衣业真是赚钱了、做衣服好像印钞票一样，哇，每做一件衣服就是印一堆钞票。他说可是我每次做一件衣服就亏钱，就是因为财运来了，中国人会说挡都挡不住。我们不相信运气，但我们相信上帝。你离弃上帝真是躲都躲不了哈。你的筐子，你的团面盆，这表示像家庭主妇一样都受咒诅。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牛犊羊羔都受咒诅。各位，我今天讲了这么多，请各位不要以为说我们菜烧焦了一定是好事或坏事哈。到底是好还是坏事？今天烧焦了是我因为这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七节嘛，今天面没有发好，是我犯了什么错？或者我今天做的菜色香味俱佳，就一定是都是祝福？我想我们不是那么神经兮兮的，但我们是感恩的，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行事为人就好了哈。不管做家庭主妇，不管是农林渔牧，任何一个行业哈，这里十七节是厨房的，十六节城里是可能比较文明的，田间是可能比较落后的，十八节深深的地所产的是母亲生儿女也好，你像雅各一样，你的羊群是越来越丰富也好，丰富也可能被拉班夺走啊，夺走了神再拿给你，也可能再被抢回去啊，抢回去神再拿给你，也可能被以扫再拿走，以扫没有拿走，你再得到也可能会被世间人拿走，也可能会被饥荒吞吃，没有一样事是我们的，都在主的手里。十九节，你出也受咒诅，入也受咒诅，充满了不平安哈。在阿摩斯书哈也讲到说这一种咒诅的状况哈，阿摩斯书第四章就讲，第四章第六节就讲到上帝在攻击人，目的都是叫你悔改。阿摩斯书第五章就讲到说，当人最后还不悔改的时候呢，五章十九节，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，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。你出有熊和狮子，进房屋有蛇，你在门上装了铁门铁栓，不要小偷和熊进来，结果是让你在房间里面被蛇咬得更惨，躲都躲不掉。做法自闭的情形也会在离弃上帝的人身上不断的发生。二十节，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。我们是离弃他就在行恶，行恶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他。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，直到你被毁灭，速速的灭亡。当然同样再一次，不管在教会内教会外，个人或团体，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敬畏上帝的人被逼迫的不得了。再一次，大卫也好，清教徒也好，或者说 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有信心的人也好，有些人有信心是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刚强。有些人有信心是被戏弄鞭打，捆锁监禁，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都是有信心的人，都是蒙福的人。那么我们再一次感谢主，让我们不论经历到什么事，我们总是会归向上帝哈。有的时候看这些字面哈，28章20节是速速灭亡，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速速被灭亡，有的时候是仇敌速速被灭亡，像哥利亚一样；有的时候是我们速速被灭亡，像亚伯一样，仇敌却一直活得好好的，还被耶和华保守。就这些经文都是真实的，都不是虚假的，都有字面的意义，但是更有属灵的意义。21节，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一直到你灭绝。你看，贴在你身上。哎呀，当然你可以也举很多圣经上的例子，讲到瘟疫根本不会临到我们啊。有些成功神学就这样讲的，我也不觉得这些成功神学一定不对，因为他们在抓住的经文也是有经文根据，所以我们就更小心，希望我们是全本的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神学来了解。诗篇91篇，不是第六节讲到我们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吗？诗篇91篇不是讲到说主的祸患，第10节，祸患必不临到你吗？灾害必不挨近你的帐篷吗？圣经不是有讲吗？所以你抓住一两节经文说神一定会怎么样哈，真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但是我也要说，你不抓住这些经文，以为那都是迷信，都是错误的，那是同样危险的。有些头脑比较不清楚，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会抓住一两节经文然后很痛苦。有些好像比较聪明的神学家会说，这些都是迷信，那更危险。我们不打神的话一个字都不打折扣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了解是更全面更完整的。是瘟疫会贴在你身上，是，所以很多人说一旦生病了，这病一直没有好，那是不是他犯罪了？我们又想到老问题了，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父母犯罪了呢？有的时候不一定，但是我们会归向上帝就很好。那个患了多年血漏的妇人，那个血漏在他身上那么久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也没有答案呢。为什么会有病？圣经不一定都讲到答案，但是怎么解决这病，圣经有答案，就总是基督耶稣。但是是基督耶稣是答案，那个病会是不是立刻就好，也不一定呢。最起码我们也知道保罗3次求神把那个刺拿走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也就是说那个刺对你有好处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信心、顺服、感恩，会悔改、会反省啊，会说恰当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安慰人像约伯的朋友一样，越安慰越不恰当，但是约伯朋友也不就是所有讲的都错了，不一定的哈。好，第22节，耶和华要用痨病、热病、火症、疟疾、刀剑、旱风、霉烂攻击你，这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灭亡。这段经文里面哈，就是28章这段经文跟很多地方所讲的，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。这里就提醒我们，痨病、热病、火症，或者是咒诅、扰乱、责罚，或者是瘟疫，也是神的工具。很多人说哎呀生病，也有人我觉得都是不恰当的神学，就是马上讲到说啊，你因为这样是因为你犯罪了，或者你因为这样是因为你得罪上帝了，或者也有人说啊，这不是你得罪上帝了，就是魔鬼在攻击你了。这些都有某些程度的真理和正确，但是完整的图画都不够。完整的图画是上帝在掌管一切，上帝在掌管，为什么让你经历到这些？可能你犯罪，可能上帝更爱你，就让你白白的，从人来看，不因为你犯了什么罪受这个苦，可能就是要让你更上一层楼，就让你受这些苦。也有人因为这些苦 并没有更上一层楼，反而更下一层楼了，更离弃上帝都有可能。我们旁观者或者我们当事人，就求神让我们看圣经真是看得很完全很完整。各位也请你们原谅，我在这里不能够每一节经文都去讲到其他的经文，也不在这里上神学的课，我们总是要回到经文的本身，我们所讲的有的时候不能不跑一下野马，跑远一点哈。请你也不要怪我说怎么卖个关子又不讲了，我没有卖关子，我都讲凭着信心。我们这些事都是神在掌管的，你不要说好的事出自上帝，坏的事都是出于魔鬼，好坏事都出自上帝，但是坏的事出于魔鬼也没有错，只是这后面还是有上帝的手。好的事出于上帝也没有错，但是好的事出于上帝，魔鬼也可以在其中有搅扰啊。包括好的事你升官发财了，魔鬼也可以有搅扰，让你的升官发财使你骄傲自大。各位姐妹，你长得很漂亮，这固然是出于上帝，但是也可以魔鬼让你更漂亮一点，使你更骄傲一点呢。都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仰望上帝哈。这些东西耶和华会让他追赶你。28章22节的追赶和前面的追赶，也让我想到诗篇139篇上帝的追赶。上帝在任何事上都在你的身边，那么你也可以说上帝带来的祝福或者刑罚也都可以在你的身边。大卫说，我离死不过一步，我离复活，我离圣灵，我离圣灵的充满，我离天上府库的开放也是不过一步。第23节，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，天不降雨，地不出土产，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。如果台湾再不下雨也是会这样子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是一再不听就一再有灾难。但是这里不代表一切，这里是真实的。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离弃上帝有这些事，有的时候亲近上帝的人有很多的祝福。我们还是相信圣经上的每一个字，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，也不是很字面的一定就灭亡。有的时候是你悔改了，灭亡就没有了，就收回了。那到底圣经上的话怎么每一个都应验，每个字都应验，我们不一定能够解释很清楚，但我们可以很诚实的信靠。25节，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，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从7条路逃跑。这个当然是跟第7节是对比的。当然你也看这些经文不是很照字面来讲啊，只是我也很稀奇哈，这个作者也是很幽默嘛哈。这个你他们来攻击，就他们逃了，7条路不一定是7条路，反正就仇敌四散了。你去打人家，你散得一塌糊涂。以色列也有这样的历史。哎，也有看起来刚好相反的情形，在4世纪最后几章里面讲到，便雅悯人犯罪啊，是他们犯罪了，以色列的支派去攻击他们。结果他们真是被便雅悯打得落花流水，哭到最后没办法了，到底要怎么办？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先这么惨呢？当然也许他们没有早一点更谦卑的寻求神，我不晓得，但起码就道理来讲，便雅悯根本连一场胜战都不应该有，结果他们胜了好几场。还是一样，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。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也是犹太人历史的实现，就没有家，没有人要你们，抛来抛去就是你真的你是流浪的，没有人要你们，到处的人都逼迫你们，厌恶你们，憎恶你们，让你们不能不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逃到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个各位，我们没有流浪，我们也不是流浪汉的人，很难想象那种痛苦可怕，但真是无家可归，因为你不以上帝为你的家。26节，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，并无人轰赶。你也记得利斯巴的小孩被大卫吊死的时候， 利斯巴在那里，在沙漠记下里面，不要让尸首被这些飞鸟来吃。这里就是表示你被吃的时候，连纪念你、保护你尸体的人都没有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，还有这些攻击你，使你不能医治。这些都曾经是抵挡上帝的人所经历到的，是埃及人所经历到的，现在呢就加倍加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却不悔改的以色列人的身上。28节，耶和华必用癫狂、眼瞎、心惊攻击你。我特别触目心惊，在这几年越来越触目心惊的就是癫狂和心惊。后面这章的最后也有讲到，我认为人离弃上帝，精神上也会越来越不正常。就是我各位真是求主帮助，让我说的恰当啊！我不是说每个精神病的人都是长期离弃上帝，这可能跟遗传也有关系，跟一些我们遭遇到的不幸有关系。是历史上也有很多的圣徒啊，也曾经有长期的忧郁症或者是精神病也有的。那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小心谨慎，不是随便论断哈。但是我看到在现代的社会里面，常常在网上或者是接触太多的这些色情啊，或者什么法轮功啊，或者什么异教啊，我觉得有的很多时候是在玩鬼啊，就会惹鬼上身，就会有一些真是你去不掉的一些心惊和癫狂。我看到我觉得很担心，我觉得很害怕，因为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们有心惊，他们有癫狂，有害怕。我不知道算不算恐慌症或者什么病，当然我们对这样的人都有同情，我们也都有答案，你归向主。但是就算你归向主，我也说不是每个人的每一个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都可以立刻得到，甚至在今生得到完全的医治。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，重点就是不管是不是完全医治，我们相信上帝的话的真实。身体上的、国家的、社会的、大规模的、小规模的、个人的、心理上的，神会用这些来攻击我们的，这是神哦，让我们知道他在掌权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